不听凡人修仙传第1213回。闻听此言呐，不光青眼猴和青原子互望一眼，苦笑不已。杭丽听了也眼角一阵急跳，心中啊是大感骇然呐。
行了，我这次找你们有些事情要说的。先到下边坐坐也好。哎，今夜呀，你的碧灵酒酿得不错，给老夫来上个七八壶啊！老者眼珠微微一转，大大咧咧的说道：“哎呦，七八壶！我说，虚灵兄说笑了。那碧灵酒300年呐，才能酿制一壶出来，再加原料难寻，我手中一共啊，也不过3-4壶而已，哪有个七八壶给道友痛饮呢？”金眼猴一听对方之言呢，脸上肌肉一动，颇有一些哭笑不得。
行啊，3-4壶也行，也够老夫痛饮几杯的了。
老者哈哈大笑，随后呢，他也不等金眼猴和青灵子再说些什么，就单手一掐诀，身下的巨大的甲虫扑哧一声啊，化为了一股黑烟，凭空消失了。而黑烟一个卷动之下，就灵蛇一般的没入其大袖中，不见了踪影。接着呢，老者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乌光啊，向下方的宫殿飞去。金焰猴满脸的无奈啊，一只手冲高空虚空一抓，那3名在高空悬浮的金甲卫士立刻停止了转动，身上缠着的白丝也是寸寸的断裂而开。3名卫士纵然还有些天旋地转，但是刚勉强稳住身形之后，就急忙过来给金焰猴见礼，并一脸惭愧之色的说道：“
多谢主人相救，我等无能，让主人蒙羞了。”
哎，怪不得你们来人神通之大，连我都要退避三舍的，你们将禁制重新修复即可了。
金焰猴摇了摇头，接着呢，体表金焰一个翻滚，也化为了一道遁光，疾驰而下。
韩小友啊，你也过来吧。这老怪可着实难以伺候啊！哎，一会儿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青原子叹了一口气，足下金光闪动，就闪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韩立呢，摸了摸下巴，想了一想之后，就同样的身形一动，飞遁而下。片刻的功夫之后，韩立等人呢又出现在原先的那座大厅当中，并再次的坐好。只不过在青原子座位的对面处，多了那位叫虚灵的老者。金焰猴也不多说，抬起双手轻拍了一下之后，立刻呢上来了4名身披金色轻纱的貌美侍女，各端着一些啊珍稀的灵果，分别的放在了几人身前的桌面上。
碧灵酒呢？金焰呀，你不会只想拿这些东西来糊弄老夫吧？啊？
老者呢一扫眼前的灵果，双眼一翻的说道：“
哎呀，虚灵兄莫急啊，这碧灵酒需放在万年玄冰之中才能越发的醇厚，小弟呢已经让人呢去冰窖去取了。”
金焰猴强忍心中的怒意，解释了两句：“
哎，这样还差不多。”
老者呢点了点头，将身前的一个桃子般的鲜红的灵果一把抓到了手中。几口呢就吞了下去，竟然呀连果核都没有吐出来。韩立见此情形，心中一阵无语啊。就在这个时候，老者目光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落到了韩立的身上，略微的扫了几眼之后，突然口中发出了一声轻咦：“
哎，小家伙，看你这骨龄才刚2000来岁。如此年纪竟有了现在的修为，这资质还真是不错呀。你就是青原子的那个同族后辈吧？”
老者有一丝感兴趣的问道。
晚辈拜见前辈。晚辈的确是江前辈的族人。
韩立听了对方有些赞叹的语气，心中呢非但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反而隐隐的有些发毛，急忙起身呢恭敬深施一礼。这位连青原子这样的大成存在都大感头疼，他信中自然也是120分的敬而远之的。 况且对方啊，单凭肉眼就能一眼看出他的真实的年龄，更是骇人听闻。只希望对方刚才之言只是随口一问而已。不过韩立的这种想法显然落空了。老者一听韩立之言呐，双目一亮，竟啧啧称奇的又问道：“
不错不错，哎，以你如此的资质，整个灵界也极其的罕见呐、啊。哎，齐元子呀，我记得你们人族似乎并不起眼，只是一个小族吧？可不但有你这位大成存在，还有韩小子如此大有前途的后辈，实力可不太简单呐、啊。哎，莫非是你们人族故意的隐瞒了实力不成吗？”
徐灵兄说笑了，我们人族啊，的确只是一个小族而已。在下虽然说出身人族，但是后来另有机缘，否则的话也没有办法修炼到眼下的境界，但也因此呢，却算不得纯粹的人族了。至于韩小友进境惊人，也并不是什么太奇怪之事。任何一族呀，都有可能出现一两名天纵奇才的，只不过呢，恰好让虚灵兄碰到了而已，又如何能和贵族相比呀？
清元子神色一动，忙干笑了一声说道：“
是吗？可是我们浮游族虽然也算不小，但如此年龄就进阶合体后期的，老夫也从来没有见过呀。怎么样啊，小友有没有兴趣加入到我们浮游族啊？只要愿意留在本族当客卿长老，哎，你以后修炼所需的所有的材料灵药，本族全都包了。”
老者哼了一声，扫了清元子一眼，就冲韩立似笑非笑的说道。清元子闻言呢，脸色大变，嘴唇一动之下，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什么说出口。而韩立大出意外，心念一转之下，口中却毫不犹豫的婉拒道：“啊，多谢前辈好意，但是本族正要面临一场大劫，晚辈纵然说法力浅薄，还是要马上回族共度难关，却不可能再加入前辈之族了。”“
大劫？什么大劫呀？”“哼，你莫非故意的找个借口来敷衍老夫吗？”
老者一听这话呀，先前笑嘻嘻的脸孔的为之一沉，竟立刻翻脸厉声说道，同时呼的一声啊，一股无形的压力呢，也从老者身上一散而出，气势汹汹的冲韩立一压而来。“
哦，晚辈绝对没有此意。”
韩立纵然知道对方啊脾性怪异，但是也万万没有想到此人会丝毫忌惮没有的对自己出手，当即呢心中暗暗叫苦，急忙分辨了一句，体表护体灵光马上是浮现而出啊。轰的一声，他只觉一股庞然巨力往肩头一压，身形的为之一矮啊，护体金光竟狂闪之下，似乎瞬间呢就要撕破一般，同时呢体内传出了一阵密集的爆响，全身的骨节儿同时为之剧颤了起来。这也是韩立肉身之强远超常人想象，否则普通的存在在老者如此强横气势一压之下，即使说不会当场毙命吧，但是呢绝对会立刻吐血受损的。“
哎，嘿，有些意思啊。”
老者呢目睹此景，口中再次发出了一声诧异，脸上厉色一闪消失，反而呢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但是下面坐着身躯啊蓦然一丈，身形竟凭空拔高了一个头出来，压向韩立的气势又一下子涨了不少去。砰的一声，韩立肩头晃动了两下，脸色呀略微有些发白，但是呢仍稳稳地坐在那里。不过呀，身下的木椅却一下子化为了粉末，凭空消失了。“
哎，徐灵兄啊，手下留情啊。”
清渊子眉头一皱，袖子呢往韩立身前一扶，一片金霞狂涌而去，终于开口了。一声闷响之下，两股巨力在韩立身前处撞击到了一起，竟然同归于尽，一起消失了。韩立只觉得肩头巨力一散，身躯呢顿时是为之一松啊。心中为之一松，对较虚灵老者的恐怖的实力，他可是更是骇然了。 怪不得青原子和金岩侯对着老者如此敬畏的样子，其神通果然远远在二者之上。
青原子啊，怎么着呀？你莫非啊想和老夫切磋一下？
哈，如此甚好。上一次和你动手还是在数千年前的，听说你啊最近新修炼了一种神通，非常的玄妙，老夫正好领教一下。
老者呢见青原子出手，非但不怒，反而立刻擦拳魔掌起来，一副跃跃欲试好斗的样子。他反而呢将韩立一下子放在了一旁，根本呢不再看一眼了。这让韩立啊眨巴眨巴眼睛，有些晕了，不知道对方真是嗜斗如狂呢，还是在故意的装疯卖傻。青原子见虚灵老者如此的样子，似乎回想起了什么，眼角骤然急跳了几下，就勉强一笑，连忙摆手说道：
哎，虚灵兄说笑了，这江某这点本事怎么敢和您切磋呀？韩小友他毕竟是在下的族人嘛，还望道友手下留情啊。
不愿比试啊？哎呀，这实在有些遗憾。得，算了，看你面子上我也不难为这个小家伙了，老夫还是办正事要紧吧。
老者呢目露了一丝失望之色，用懒洋洋的口气说道，精神劲儿呢似乎一下子萎靡了不少。
小弟也有一些奇怪，听说虚灵兄已经到了那最后一道关口，从千年前就早就闭关不出呢，准备度那飞升之劫，这怎么有空突然到冥河之地来了，并将我等几人全部拜访了一遍，难道说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金燕侯啊也有一些奇怪的问道。
当然有很重要的事情了，否则老夫再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也不会如此辛苦的破戒到你们这里来。得了，废话咱们就不多说了，将你们手中的冥河之乳全部都交出来，老夫这一次带来了五元丹和万昆虫的虫卵，用它们来换取你们手中的所有的灵乳。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老者忽然不加思索地说道：
什么？道友要冥河之乳？
金燕侯和青原子闻听之后不禁大惊失色呀。韩立自然也是大吃了一惊，
怎么老夫只是换取一些灵乳，你二人用得上如此大惊小怪的吗？难道你们认为老夫的五元丹和万昆虫的虫卵不值一换吗？
老者脸色一沉，口气有些不善：
这个当然不是了，
只是在下手中的灵乳刚刚被江道友全都换走了。
剑侯一咧嘴，神色古怪至极的说道：
怎么，青原子，真有此事吗？
老者眨巴眨巴眼睛，有些意外的向青原子问道：
不错，天眼道友的冥河之乳的确都被在下用其他的东西换走了。
徐灵兄啊，这灵乳对你似乎没有效用吧？况且贵族不是本来就有大量的灵乳吗？别人也许无法动用他们，但是以你的身份，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青原子同样很诧异。
首先，老夫找这些灵乳并非自己使用，是另有其他用途的。其次嘛，我们浮游族存储的灵乳的数量在大量消耗之下，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仅存的一些灵乳已经被我取出来用完了，否则的话也不会眼巴巴的到你们这里来寻找了。我从其他几个人手中啊换取了一些，但是还不够所用，所以青原子，老夫不管你换取灵乳有什么的用途，但是我愿意用两倍它的价值来换取它。
一听对方此言，青原子面色微微一变，不禁沉吟了起来。韩立在一边呢神色不变，但是心中骤然急跳了几下，而金燕侯却两手一抱， 微笑着看着清原子和老者二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虚灵兄啊，按说呢，你出了这么高的价格，江某不该不识趣的拒绝。可是这些凌辱啊，已经被在下送给了韩小友，江某这就算是想答应，恐怕也没有办法做到了吧。
清原子呢，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送人了，这小子是吗？
老者眉头一皱，露出了几分不高兴的表情。
啊，不错，在下以前呢欠下韩小友一个大人情，这些凌辱啊，就是江某用来做酬谢的。道友若是想强要的话，在下恐怕不能置之不理啊。
清原子叹了一口气。
哦，看来你欠这小子的人情还真是不小，连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还真是少见的很呢。不过老夫纵然说脾气有些不太好，但也不会做出强抢小辈东西的事情。但若是他自己愿意给我，你该不会再阻拦了吧？啊？
啊，只要是韩小友自愿，江某当然不会多管闲事啊。
那就好。
老者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回头呢，重新上下打量了韩立几眼，然后又露出了笑嘻嘻的表情。
前辈，那些凌辱。
韩立见对方如此表情，心中打鼓之下，忙一抱拳想解释几句。
行了，不用说什么了，老夫虽然霸道，但是不会以大欺小，就算需要你手中的凌辱，也只会让你双手奉上。
老者胸有成竹的挥了挥手，一下子呢就打断了他的话。接着就见他袖子一抖，身前的桌子上立刻黑霞一闪呢，多出了十几只大小不一的玉瓶。
这些药瓶中的药丹呢，都是老夫这些年来搜集到的可以精进合体期修为的灵丹，如此多的数量，价值足以在一瓶冥合之乳上了。你有几瓶灵乳，我就会给你拿出多少倍的丹药出来。
虽然清原子和金眼猴基本上用不到这些丹药，见此情形呢，也是为之大吃一惊啊。这些丹药无论哪一瓶拿到外界去，那都不知道让多少合体修士为之争破头啊。如此多的丹药在一起，对一般修士来说价值呢，还真在那几瓶冥合灵乳之上的。虚灵老者一出手就拿出了数十瓶，都毫不在乎的样子，让清原子二人呢也为之侧目，并忍不住的看向了韩立。韩立见到这些丹药也是为之一愣，但是呢并没有露出什么喜色，反而神情呢一下子有些古怪。略一犹豫，韩立手臂一抬，手掌呢冲对面虚空一抓，其中一个小瓶嗖的一声立刻被其射到了手中。他打开了瓶盖，倒出了一颗青色丹药出来。韩立拖着这颗丹药仔细的打量起来。
这是青影丹，是青海一族的族中圣药啊，服下一颗就抵得上平常你月许的苦修时间，而此药在我拿出来的所有的丹药中也不过中上而已啊。
虚灵老者呢见韩立这般举动，一摸下巴处寥寥无几的胡须，摇头晃脑的说道，显然呢他也为自己能搜集这么多的合体丹药而大为的得意。前辈的这些丹药的确都珍惜至极啊，但是晚辈却恐怕不能拿灵乳来交换的。韩立望了望手中的青色的丹药，又扫了一眼对面桌上的其他药瓶，却苦笑了一声说道，
怎么着，难道你觉得我给你的丹药有假不成吗？
老者先是一愣，马上勃然大怒起来。青原子和金燕猴互相看了一眼，却神色各异。
哦，晚辈绝对没有这个念头，不瞒前辈，晚辈手中已经有不少精进修为的丹药，故而前辈的这些灵药再好，但是对晚辈来说却实在是没有太大用处啊。
已经有丹药了，
哎，你用的是何种丹药啊？难道说能比老夫手中的更好吗？
老者先是一愣，但是又露出了不信之色。韩立闻言呢，心中叹了一口气，只能又说道，
晚辈怎敢虚言相欺，
前辈不信的话，可以看看晚辈的丹药。一说完呢，韩立袖中手掌一翻转呀，灵光一闪之下，一个白玉小瓶就出现在了手中，一抖之下，韩立就直接扔给了老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4回。第1214回，老者面上仍是不信之色，但是见韩立如此从容的样子，也有一些将信将疑起来。他一把呢将药瓶接住了，刚把这盖子打开之后，一股沁入心扉的清香立刻是扑鼻而来。老者面色一变，并未急着呢将丹药倒出，而是呢将瓶口往鼻下一送，并深深的嗅了一下。下一刻呢，他神色竟阴晴不定起来。徐灵兄，你是炼丹宗师，怎么，莫非韩小友的丹药有什么问题吗？金眼后因为事不关己，好奇之下，倒没有多少忌讳的直接问道。丹药没有问题，但是这药香似乎有些奇怪呀。老者没多说什么，摇了摇头，接着呢就把这瓶盖打开了，并从瓶子中呢倒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丹药出来。只见此丹呢通体火红，表面呢不有一道道的金纹，通体更是灵光流转不定，仿佛活物一般。这是噬仙丹，不会有错的，你竟然找到了早已灭绝的噬毒仙草。老者不愧为即将渡劫的老怪物，只是打量了火红的丹药几眼，就惊讶的出声说道：
什么？这丹药是用噬毒草炼制而成的？
原本端坐的金眼猴一听这话，一下子从位子上站了起来，神色竟大为的激动。清元子呢目光一闪，也是露出了一丝愕然之色。老者呢并没有马上再说什么，而是仔细的呢在研究了一遍手中的丹药之后，这才凝重的将丹药重新放回了药瓶，并二话不说的仍然把药瓶抛给了韩立。
既然是噬仙丹，丹药之力远超老夫手中的这些灵药，算你没有说谎。不过你能找到噬毒仙草，并能炼制出此丹出来，也算是有大机缘之人了。从某个方面来说，这噬毒仙草即使对大成期存在，那也是有不小的作用的呀。
老者点了点头，冲韩立大有深意地说道：
哦，晚辈只知道此草呢可以炼制出对合体修士有用的丹药，倒还真的不知这对大成期的存在还能有什么效用，还望前辈能指点一下。
韩立呢心中一动，冲老者呀深施一礼地说道：
这倒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若是将噬毒草的毒性提炼出来，然后在大成期的时候直接服用下去，依仗强烈毒性的刺激，可以有一定几率能突破原本卡住的瓶颈。不过此种做法危险至极啊，这一个不小心可真的会毒发身亡的，而且无论是否成功，一场元气大损那肯定是避免不了的，算是一种自残的手段了。不过这最主要的是啊，这种突破几率的方法过于低微，实在是得不偿失啊。不过呢，若自己真的一丝希望都没有办法突破瓶颈，并且下一次雷劫也根本没有办法度过的话，倒是可以尝试搏命一下的。但提炼出来那么一瓶一次服用的噬毒仙液，所需要的灵草的数量也实在是惊人呐，即使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此事的。老者目光呢在清元子和金燕侯二人脸上一扫之后，嘿嘿一笑的说道。清元子见此微微一笑，神色如常，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而金燕侯却目光闪动之下露出了几分踌躇之色。
好了，既然小友在丹药上并不缺少，那老夫就用几件法宝来换取吧。哎，你看好了，老夫可以让你任意的挑选三件出来。
虚灵老者刚一说完，一只大袖蓦然的朝高空一抖啊，顿时呢，袖口灵光狂闪之下，竟一下子放大数倍以上。接着呢，就一阵嗡鸣声下，数以百计的各种宝物潮水一般的从袖口中狂涌而出啊！有的宝物啊，光芒刺目；有的宝物长明不止；还有的宝物啊，竟然是若隐若现，仿佛一片青烟一般呐！无论是何种宝物，那散发的气息都是惊人至极，竟无一不是顶阶灵宝的程度。有几件的灵压呢，甚至隐隐的不在韩立手中那件银尺之下。一时之间，即使韩立也看得眼花缭乱，心中大为骇然呐，一时之间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金燕侯和青原子见此，却相视一笑起来。
徐灵兄啊，韩小友也是身家不菲之人，这说不定啊，连万灵榜上都有几件在身的。你若想真换取那灵乳，光靠这些东西恐怕不行吧？我看不如拿出几件真正的好东西，让我和江兄呢也一起开一下眼界。
金燕侯眼珠略微转动了一下，忽然轻笑了一声，说道：“
真正的宝物，金道友口气可倒是不小啊！在下手中的确呢还有几件混沌万灵榜上的东西，价值还在一般的通天灵宝之上，但是……”你认为老夫会拿出来换取冥河之乳吗？
老者冷笑了一声，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在下嘛，也只是说说而已。徐灵兄不愿意的话，那也就算了。不过听闻道友在闭关前似乎得到了一件了不得的宝物，似乎和玄天之宝有关。金某原本呢，想趁此机会见识一下的。
金燕侯露出了遗憾之色。
玄天之宝，
青原子闻言也有一些动容了。
哼，你呀、啊，你倒是消息灵通嘛，不过只是一块玄天之宝的残片，可并非真正的玄天之宝啊。既然金燕道友都已经指名道姓的点出了此宝，老夫嘛再藏着掖着，可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好吧，就拿出来让二位道友看上一看吧。
虚灵老者呢，双目一眯，在金燕侯和青原子二人身上一转之下，竟忽然一笑，又答应了下来。
果真如此，那我和江兄可要大开眼界了。在下虽然苦修至今，玄天之宝还真是头一次得以亲眼目睹呀。
金燕侯大喜过望，
老夫啊，昔年倒曾经见过一次玄天之宝祭出的威能，但是当时啊，法力不高，并且呢，相隔甚远，对着玄天之宝真身，同样的从来未得以见过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浮游族身为风源大陆的大族之一，应该有一件真正的玄天之宝做镇族之宝的吧？
青原子目中呢，也闪过了一丝兴奋之色。至于韩立听闻玄天之宝几个字之后啊，心中一凛，将目光呢从空中那些五颜六色的宝物上挪开，同样的望向了老者。
啊，是啊，本族的确有一件玄天之宝，但是此宝早在不知道多少年前就供奉给本族圣灵大人了，就连我也只能从典籍上看到此宝的图像而已。真正的玄天之宝，整个灵界也不过那么十几件而已。这些呀、啊，已是此界所能演化出来玄天之物的极限了。
老者淡淡的说道，忽然两手一搓，顿时一声闷响，一团红光立刻在两手之间浮现而出。在红光当中啊，赫然一件香炉一般的东西，表面坑坑洼洼，隐有几个不知名的金色的符文，是若隐若现。同时在顶部呢，还铭印有几只从未见过的兽图案，或鹰首马身，或猪头龙须，不过均都是缺手少足，一副异常残破的样子。
韩立三个人自然纷纷的将目光落到了此物上，脸上神色各异。
这就是玄天之宝的残片？
剑豪望向红光中之物的目光隐隐的有些怀疑，清元子呢也是眉头微微一皱。
呵呵，二位道友，修为到了你我这样境界之人，怎么还能会被区区的一些外相所迷惑呀？
老者见二人呢还有一些不信的样子，倒并未动怒，反而哈哈一笑，突然呢伸出了一根手指，冲眼前的香炉啊轻轻一弹，当的一声脆响过后，香炉呢为之一颤，体表金纹竟为之大亮，同时呢金炉顶部那几只神图案也通体的红光闪烁，残缺的部分一下子被红光弥补完全了。而这个时候呢，老者手指一动之下又弹出了第二下，砰的一声，那些浮现而出的金色的符文竟在金炉表面一下子溃散而开，化为了无数金星，将整座香炉都包裹在了其中啊。那几只怪兽图案呢也在红光中一下子扭曲活动了起来，仿佛随时都能从香炉上直接透体而出一般。与此同时呢，一股浩荡的天地元气之力蓦然之间从香炉中一散而出，化为了一股无形的巨力，一下子呀就将整间大厅都笼罩在了其中。原本站起身来的韩立在这股可怕的压力之下也身形一晃，脸色呢微微一变。清元子和金燕侯二人呐，虽然说稳稳地坐在那里，但是呢望着金炉呈现的异象也是不禁啧啧称奇不已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件玄天灵宝的残片是我无意中在蛮荒深野处的一个上古战场发现的，后来呢我又花费了偌大的力气啊重新的炼制了一番，这才呢可以催动这件异宝的。刚才展现的不过是此宝十分之一的威能，若是全力催使之下，绝对呢不比混沌万灵榜上排名前十的通天灵宝差到哪里去的呀。
老者呢将法诀一收，单手一招之下将香炉收到了手中，然后得意洋洋地说道，
一个残片竟能有这般威能，真不知道那些真的玄天之宝又是何等可怕呀。
徐灵兄，你可真是造化不小啊，这有此宝在身的话，想来渡劫之时也会多出一些把握的吧。
清元子一看赞叹着说道，
哼，希望如此吧，不过那飞升之劫又哪是如意好渡的呀，我灵界以前又不是没有人渡那飞升之劫，他们哪一个人不是战战兢兢的呀，自觉把握充足之下才渡劫的，但能渡过去的仍然是寥寥无几，要不是老夫自觉实在是没有办法渡过下一次大天劫，也绝对不想冒险准备飞升的。不过若是我手中能有一件真正的玄天之宝，说不定啊还真能有几分把握的，可惜啊大人手中的那一件早已和自身融化成一体了，根本没有办法想借的。
虚灵老者沉默了一下，大为可惜地说道，
不过我似乎听说数百年前我们灵界似乎又多出一件玄天之宝啊。
清元子目光一闪，蓦然说出了让韩烈心中一跳的话来，
啊，真有此事？我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过？不过这不太可能吧，是不是将军搞错了呀？
金眼侯闻言吓了一大跳，大为不信呐。
江兄是从本族的花长老那里听到的消息吧？此话倒是不假，我刚出关的时候听族中的长老说了，前些年在混沌万灵榜上突然又多出了一名
名列前茅的玄天之宝，这的确是一件奇怪至极的事情啊。听说此宝就出在我们方圆大陆，连角赤族和海族似乎也跨大陆来寻找此宝，连血祭手段都动用了起来呀，但是似乎并没得手，后来此物就再无消息了，不知道是自己已经开了营制自行隐匿了起来，还是被其他大能之士抢先得手，另施展神通遮蔽掉了，根本没有办法判断此物的下落了。我族中几位精通推算之道的老者呀，在花费了惊人代价之后，同样也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准确的消息，所以呢，只能先暂时放弃了。虚灵老者有些阴沉地回答道，
还有这种事情？
但是玄天之宝怎么可能连推算之力都能遮蔽掉呢？难道说此宝是直接落到了某一位真灵存在的手中吗？金焰猴却连忙摇头，吃惊至极地说道，
直接落到了真灵的手中，这不大可能。真灵虽然大多呀诞生在各界之中，但是一旦成年却大多会离开原界，或去更高一界的仙界，或直接游荡在各界虚空间，另行开辟自己居住之所，基本上没有机会先接触到玄天之宝的。否则的话，我等各族又上哪儿供奉这些真灵作为护族根本的呀？我倒是觉得呀，此事和这件玄天之宝可能并非是本界诞生的玄天之物有关，不是本界诞生的玄天之宝，强行推算一两次还有可能，一旦此宝开了灵智，有了警觉，有办法抗拒异界天地之力的推算，那也不算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虚灵老者的目光一凝，竟缓缓地说出了近似接近真相的话出来。
听虚灵兄这么一说呀，还的确有理，可能真是如此吧，否则各族也不会如此的偃旗息鼓了。毕竟大海捞针的傻事儿，不会有人白费力气去做的。道友啊，阅历之广真是远非常人可及啊。
金焰猴想了想之后，有些佩服的说道。青原子呢，在一旁点了点头，脸上的也是一副同意之色。
哎呀，此结论是族中一干长老共同推出的结果，那可不是老夫自行想出来的。好了，韩小子呀，你也听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选没选好所要的宝物了呀？
虚灵老者一笑，突然转头冲韩立问了一句，竟没忘了刚才啊差点被他们抛至脑后的事情。韩立听完了他们三个人的交谈，原本提着的心呢，总算是放回了肚子里边，但是再一听老者的话，脸上呢不禁又浮现出了怪异的表情。半晌之后，只能硬着头皮回答道：“
前辈，这些宝物虽然说神妙不凡，但是也没有晚辈想要之物，晚辈还是想留下冥和灵乳用来自用的。”“
哼，没有看上的。难道你手中真有万灵榜上的通天灵宝不成吗？好啊，若是真有此等宝物的话，老夫自然不会强求换取这些宝物，但若是没有的话，只能当你是在对老夫不敬了，说不得要给你一些苦头吃啊。”
大出韩立意外啊，老者听完之后并未勃然大怒，而是脸色一沉，有些阴险地说道。韩立闻言也并未再说什么无用的话，直接啊，他单手一翻转，银光一闪之下，一口银灿灿的短尺就蓦然浮现而出了。五指一抓，略一挥动之下，顿时呢，一股惊人的气息散发而出，同时呢，灵光闪闪之下，无数的银色的指影幻化而出，玄妙异常啊。
哎，这还真是万灵榜上排名的通天灵宝啊，虽然应该是排名倒数末位的那种，
看来韩小友还真的是不缺普通的宝物。金焰猴先是有些惊讶，接着嘴角一动，轻笑了起来，显然呢，他对老者的窘境略微的呢感到有些幸灾乐祸。
哼，让你那么大脾气，
来到我们家门口还这么耀武扬威的，还说自己啊不以强凌弱，你现在对一个晚辈如此这般，可是人家晚辈呢却给你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怎么样，感觉不大好吧？老者见自己一连两次拿出来的东西都未能换取成功，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了，双目瞪了韩立好一会儿，这才冷笑了一声说道：
真是想不到啊，你境界不算太高，但是身家倒还不菲，既然丹药和法宝你都不缺，那老夫就要用一种你不可能抗拒的东西来换取那些凌辱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15回。